这个我们继续这个讲四念住的四神族这边哈，这个我们已经开始在这个土城这边坐禅了哈，那目前也是完全坐满，早上当然来的人可能稍微少一点哈，但是下午是完全坐满了。可是基金会这边同仁呢，还是说有很多人来问，所以他要我趁上课的时间再介绍一下哈。我们是每星期天早上九点，然后到下午五点。至于为什么到下午五点呢？因为那个靠山很近，就到傍晚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蚊子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那个接驳车的问题，好，他最后一班呢。接驳车我怕大家赶不上。好，那我不晓得那个他我请他印了20份这个就是四念住的禅修课程表哈，好，在后面有，如果需要同学可以现在传一传好了哈。那他是在这个土城的南天母路111巷10号他的5楼的佛堂。那这个地方呢，就是在这个承天禅寺的半山腰的样子哈，也就是法鼓山的他们叫做习福中心。法鼓山是用3楼跟4楼，我们是用5楼哈。那目前我想把名额限制在40名，啊，这也是跟就是同学讨论过的哈。那么必须要先报名，还要填写报名表，因为我们也有很多人临时来，啊，会有一些问题。目前呢，是已经额满，好，但是呢，我们呢这个礼拜坐禅完呢，下个礼拜因为我去南部算是断食跟闭关，所以暂时停一次，回来以后我们再做一次调整啊，再做一次调整。那根据几位同学的建议呢，就是如果你连续缺课两次呢，就把名额让出来，啊，就把名额让出来。那禅修的方法呢，我们统一是以身念住哈，持习念跟不净观为主，以后呢再加一些其他的观法。好，可是呢这边我有一个很强烈的要求呢，写不了止观记录没关系，但是你对你日常生活的记录，我们发过那个，就是上礼拜天的客人都拿到过，就是你要慢慢的察觉你的情绪烦恼在什么地方，否则的话我们小禅没有什么意思。好，还有就是你对于禅修方面的一些问题呢，你可能也要稍微深入一点。好，基本上我们已经讲了最基本的这个调身调息调心，从上座到下座啊，这边最基础的都讲了，下一次我们可能会讲精行跟这个正修的部分，就是你上座以后怎么修这个持习念的部分。那么一支香是45分钟，好，精行一支香，静坐一支香，所以九点钟到了以后呢，第一支香，然后过来精行，第二支香精行到12点，12点到12点45呢，他那边只提供热水，所以你需要吃的人呢，就是自己带一些冲泡的或者水果，也有人发心带水果去哈。然后下午呢再做一支香以后呢，2点钟上课。下午的第三支香是12点45到1点半，1点半到2点是精行，2点到2点50上课，然后中间一个精行短一点，2点50到3点10分是精行，3点10分到4点又上课。好，那么最后的4点15到5点是最后一支香。好，所以因为有讲课，所以本来应该是6支香的，现在只有4支香。禅修规约大概都差不多哈，就是全程都要止语哈。我们那天的做的并不是很合适哈，有些晚到的同学呢，就一下了电梯就讲话哈，啊，还有一些其他的情况，有带小孩子去啊什么的。那手机也是要关闭哈。那还有就是那天也有同学反映，有同学做了睡着的打呼，那我这边也写出来了，我们并没有煎香，就是你旁边的同学呢提醒他，或者就请他到外边去 啊。那晚到的人或有不能盘腿的人呢，他两边都有空位啊，可以坐在椅子上，或者是我们那边也有摆垫子啊。每隔两周就希望大家把这个心得报告或者这个止观禅修记录呢能够提供。还有中午就是要吃呢，我们说有一位禅师啊，他说他只是就是吃饭的时候是散心用，那么可是照玉学十力中和照南传来看呢，你吃饭的时候也要正知而住，你也要练习你的正知正念，所以我们用餐的时候也是希望大家不要出声。好，那这个是也是同学提议了，两次无故不到哈，就让后面的人替补，好，是这样子比较好。那小餐呢，就是早上的时间呢，早上9点到11点15小餐，那一次只能就是每个周末只能6个人，因为有很多同学小餐过就知道差别很大哈，你有些时候会错意啊或什么的，那每次是20分钟。那大概情形就是这样子。好，那我就算是报告到这里哈。那我们现在呢就看回这边哈。那我想大家会知道我为什么重视这个四念住哈，我再重复一遍，即使我们学的再多，你的心不调伏，你知道再多是你一点都使不上力气。好，这个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心没有堪能性，所以我们修四念住这个持习念呢，就训练你向内觉照的能力，先从你最初的身上就有的这个习开始，你才慢慢慢慢能察觉你的心。好，佛法不是用想的，是用觉的，好，是你要慢慢去察觉你的心，然后怎么样去调伏你的心。好，当然我们初一开始是闻思的智慧，那是所谓的圣言量，思慧的时候就已经是比量，但最后是正量，是现正的。好，那重要的就是我们讲就是如果要影响到你来生的话，一定是在正量上面，你知道再多没有用哈。比如说这个方东美方教授，那讲华严经什么这些都不得了的哈，可是他在生重病的时候呢，他还请人把他抬着去皈依广清老和尚，就是实证的部分，你光是知道你没办法调伏你的烦恼哈，所以用意在这里。那所以我在这边会多花一点时间，而禅修的方法呢，以本论介绍的非常清楚。我们上一次哈，大家也就随顺的复习一下，讲这个八段行五倍舍，你修行修禅定就是要靠这件事。这个五倍舍里面呢，第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懈怠。那你怎么样去对治懈怠呢？就要有欲、勤、信，还有什么安，这四个是对治懈怠的哈。这个欲就是你有这样一个想要得禅定、想要得圣道的愿，然后你就会什么，你就会精进。而这个欲又是从哪里来？从信，你相信这个圣道的实德能这边来。那么这个安呢，倒还不一定，因为刚开始还不能说是清安乐，而是什么？而是你的心有堪能性，叫做安。好，心有堪能性呢，你就能对治得了这个懈怠。所以呢，你在这个初住的时候，我们上次讲九星住哈，讲到应该是讲到第七住那里，初住的时候完全是靠你什么？靠你闻思的力量。初住。好，跟这个续住，也就是所谓等住，就初开始这边，初住就是练习，就是内住，练习心不要向外面的舍身香味处去攀缘，而住于你自己拣择好的所缘境，那我们就是用习。好，然后这样子用功用功呢，叫做力力运转作意，就是你得勉强很用力的。好，因为我们从五识劫来就是散乱惯了，这个心不听招呼，所以这一段呢很辛苦，就要靠你的信，靠你的愿，情也就是行，慢慢慢慢的心有力量，就能对治了这个懈怠。好，你想得圣道，没有禅定是不可能的，没有禅定是不可能的。好， 那慢慢的你从这个内住等住，再过来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安住跟静住，这时候要靠的什么意念力，就是你要烁烁意念你的所缘境。然后呢这两个过来之后呢，才是稍微有点情况，就是到了这个调伏跟寂静，这时候靠你的正知力。所以呢重要的这个八段行五倍舍，除了前面四个之外，下面是靠正知，正念跟正知，正念跟正知，正知察觉了你的是就是在昏沉或者在散乱，就要靠思，啊，思就是发动，发动我要修止还是修举。那如果说我心是平等正直安住呢，就是舍，啊，所以这个八段行呢，就是欲勤性安，正念正知思跟舍。好，可是呢，我就是想说，大家因为对于，其实我们中国佛教对于这个修禅定这件事情呢，是很久以来都不是很重视哈。那我今天有一个补充资料没发，但我在这边讲一下就好了。我们都想得涅槃乐，涅槃乐从哪里来？一定要有真实的智慧。我现在讲的是应该是引自于大智度论，我不念原文哈。真实的智慧必须要什么？要有真上心，要有这堪能性的禅定来。好，他这边举个譬喻哈，就是真实的智慧像一个灯，如果你这个灯是放在大风中，那你照不了，照不清楚，不能为用。可是你如果放在一个密室里面，这个灯它没有风的影响，那它就可以照得清楚。那什么是风呢？就是这个觉观寻视，好，这些恶寻思，这些随烦恼，这些五盖昏沉吊举，这些就是风。好，那你必须靠禅定的力量呢，把这个风挡住，就像或者我们有一个灯罩一样，你这个智慧的光明呢才能发挥作用。好，甚至于还有一个譬喻，就是说你学了中观，你学了这些呢，就是拿到一把般若剑，但是呢你没有禅定，就像一个小孩子，你那个剑拿不起来，不但不能杀烦恼，反而还可能不小心杀了自己。好，这个也是有这样一个譬喻哈。所以呢他那边简单说呢，就是如果想要制止这个乱心呢，非得要用禅定哈。那我们有一堂课我发了这个，就是这个句子很不错，禅为守智障，很久以前发的哈。禅这是这个大智度论里面的句子哈。你要守护你的智慧，这样一个保障是要靠禅定，功德之福田，所以禅定又叫什么？功德丛林，就是一切的功德必须要从禅定里面才能生得出来。当然我们现在很滥用功德这两个字哈，其实就是要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才是功德。就是闻思啊，这些都是小小小小的智慧，你想要得圣道呢，一定要有奢摩陀，一定要在禅定里头修观，才能证这个修慧，证这个无漏慧哈。所以呢禅为清净水呢，能洗诸欲尘啊，诸欲尘，把这个就是我们被这个五欲尘劳所染污的，要靠这个禅的清净水来洗。禅为金刚铠，它是一个金刚呢，就是不容易被破坏的这样一个盔甲，好，能遮烦恼剑，这个烦恼剑才射不进来。好，那么这边我不多说哈，如果没有定，没有这个堪能性，起不了决定性的作用。好，你就是我们一般这样做的事情呢，叫做散善，是散乱心做的善法。而事实上呢，在欲歇斯论里面讲呢，他对于善法的定义呢，首先定义的是禅定。好，有禅定才有出世善。好，那我们讲至少要未到地定。好，如果我们就算是成就了闻思的智慧呢，那是不能够断惑证真，不能转凡成圣的。好，是没有办法的。甚至于呢，你想要成就你的思慧呢，他也是讲什么，要你闲居静处，专精思维，也多少要有一点定的心才可以。好，那禅定有什么好处呢？它可以得宪法乐住， 宪法乐住就是得四禅哈，就是宪法就是你现在这个五蕴之身呢就可以得到乐，得到什么乐？三昧乐哈。所以不但是心的明净清安，而且你的身体也会跟着清安。我们上次讲说这个修四念住啊可以治病哈，那如果同学要这篇文章我可以，因为章数太多哈，就是有一位啊温中坤，他是有教普贤佛学院这位老师呢，他写了一篇论文啊，他现在在澳洲念博士哈，要拿澳洲那边昆士兰大学的博士。他这篇文章写的就是叫做正念疗愈，就是你修四念住可以治很多很多的病。这个发现是在马哈西禅师那边，还有这个乌巴庆禅师那边呢，都有这样实际的一个效用。好，那就是佛呢，有些时候他里面还引佛有一次生病呢，也是入三昧来治这样的病。好，所以呢，这是得宪法乐哈，去病。不只是心的明净清安，身体也随之清安，而且你不需要向外求。世间的乐呢，你要靠很多外面的因缘条件，禅定的乐呢，只要你自己心静得下来，好，而且呢，这个人家也不会抢夺走，好。然后这是得宪法乐住，然后因为有禅定呢，你才能得殊胜的知见，然后你才能得什么？得分别慧，好。就是得这个无漏慧，好，所以像这些呢，我们应该要知道禅定的一个功德，然后你起这样，因为性就是于实得能，你要知道究竟什么是禅定，怎么样修学禅定，它有什么样的功德，在修行里面它占什么样一个位置，好，当然它还是供世间的哈，就世间人呢，世间的外道也是可以修禅定的，那么能。就是你这样慢慢慢慢修习能不能得这个禅定，那必须这样子有这样的信以后，你才会有这个得禅定的愿，然后你才会这个精进的修学禅定，好，然后慢慢慢慢的心安住有堪能性，所以这就是那个欲勤信安，好，这个八段行前面四个哈。好，那我们简单的呢再复习一下这个九心住哈，第一个是内住，内住就是向内暂时的很短暂的住在你的所缘境上，这时候会有什么问题，就是非常非常粗重的散乱，而且呢腿子不好的人腿会痛，因为没你不习惯，不习惯这件事情。好，而很多人呢在这边会有个误会，说我不静坐还好，一静坐怎么妄想那么多，我上次讲过了，你平常妄想也很多，但是你根本不会去察觉，静坐的时候是你发现你的心不能住在所缘境上，所以你察觉到有这么多的妄想，其实是好事，其实是好事。那过来等住呢，就差不多一串念珠的时间，或者具体说大概五六分钟，你的心呢能够一直安住在你的所缘境上，那么经论上的话叫错令微细，就是让你的粗重越来越微细，靠什么错，就是靠奢摩陀，靠你的正念正知，不过严格讲起来那时候还不能叫正念正知，就是靠你闻思的力量，闻思力，好，前两柱是靠闻思力。好，他这时候有什么问题呢，就是有散乱啊，他没办法很快就察觉，他隔一段时间，甚至于呢有的时候一支香就是一个妄想打到底。好，所以呢这边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就是你碰到有事情你就是觉，乃至于现在有一个声音打你的岔，你就是听到，但是下面就不要再去什么价值判断分析，不然这个妄想就会没完没了，这个一定要慢慢练习。好，因为我们现在所居住的环境乃至于禅堂啊，这个很多很多的干扰，很多的干扰，好，现在人是越来越不寂静了，都很粗心，动作都很粗糙，都有这样的事情。那所以这个时候呢就靠你自己，靠你自己慢慢把你这个向内觉照这个力量正知，还有呢你就是虽然我们说还没有用到这个就是所谓的念力哈，但是你要记住这句话，就是你一上座呢知习入知习出， 接下来是烁烁意念所缘境，一次又一次的意念你这个所缘境，你的心就安在你那个所缘境上面，你的所缘境就是这个息。那么我讲了，你要利用一些零碎的时间，不一定就是在禅坐的时间，平常你就要这样去练习才可以哈。那么到了安住的情况下呢，就是这已经相当不错了，你一散乱你就可以察觉，好，这已经相当不错了。可是呢，他这样的散乱呢还是忘失所缘境，他跟那个静住不同的就在这里，静住的时候呢，这时候他心不再住外缘了，慢慢往内来住，好，虽然也还是有这样的比较细的这种或者这个所余下来的这个散乱呢，但是呢他不会忘记这个所缘。可是这时候呢，因为他的念力强，他一直在收摄他自己的心，好，就是烁烁意念所缘境哈，这个时候他可能会开始有昏沉，因为你用心用久了，心啊会比较没有力量，就会容易昏沉。所以这时候呢，有些时候就需要修举，啊，察觉散乱，这个就是他的念力已经比较高了，可是有时候会昏沉，所以要修光明想啊，念禅定的功德这些。好，那么到了这个是静住，到了第五住就是调顺，调顺的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它什么叫调顺呢？它就是先预先的取了说，我的心如果圆这个十个相貌，什么相貌？色身香味触贪嗔痴男女，我如果圆到这十个乱象的话，那就是有过患，所以他预先就以这个为过患相。好，那么他慢慢来调伏他的心，这个时候呢他还是有微细的这个尘，那很容易在这边呢就误会了消息，就是这个微细的尘呢其实也还是就是忘失所缘境，但是他很微细，所以很多人在这边误会说呢得禅定了，这一关不好过，你过了这一关呢，你到第六啊第七，就是那个寂静那边呢，寂静的是那边就比较你要防止的是微细的调举了，好，就是这一关要特别特别注意，这时候也是还是对于这个尘相呢还是要修光明想，也就是我们可以念佛念法念身或者思维禅定的功德。然后呢到了这个寂静，就是第六住的时候呢，啊，他已经呢除了他心已经不会在这个实相上面乱跑，可是他还是有原法成像的什么一些诸恶寻思，恶寻思最主要就是欲寻思、慧寻思、害寻思，啊，当然还有什么清理寻思、国土寻思，或者我们继续有不死寻思，啊，我们都有这个问题，就是永远有明天，啊，都不会死一样，那么这时候要去除这一些呢恶寻思跟随烦恼，好，这个时候要防比较要防的就是微细的调举，好，那微细的调举因为我讲的是这个法尘相，就是这些恶寻思之类的。那到了第七柱呢，就是我们上次讲到了，就是到了最极寂静，好，他已经去除了细尘细调，可是呢他还有很违分的这些忧贪，忧跟贪这些啊或者苦啊，这是要到初禅以后才能去破除的。那么这时候呢他有个特别，就是将起而未起，因为他这时候啊我们看这个从这个内住啊跟这个等住，这个时候是什么，是靠文思力，文思力过来是靠意念力，就是烁烁意念所缘境，然后再过来是什么，靠正知力，所以他这时候正知力相当相当强，当他这很微细的这个忧贪这种散乱还没出来将要出来的时候，他就可以察觉，就可以把它停下来。所以在第五柱啊过去以后呢，第六柱第七柱是比较容易的，好，但是呢这时候呢如果我们到时候会讲这个几种运转作意哈，这时候还是有间，就是有间隔的，有这些恶寻思啊、随烦恼，还有一个思心所，就是那个正知的能力啊，他还要去做判断的，然后再过来是要止还是举，所以这时候还是有一些呢 随着三摩地的一些散乱呢，在建杂其中啊。可是如果到了下一个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应该叫做专注欲曲一曲哈。这个时候他就是无间无缺了，这是他已经再也没有任何的调举或者散乱了。好，可是呢，他要怎么样？他要有家行，有功用，他的心还是要很用力的在注意这件事情才可以。好，那这个就是到了专注一曲哈，那么也叫做这个无间缺的这个三摩地哈。这个时候啊，你可能就不像我们初开始哈，或者是到这个等住的时候，五分钟的明镜而住就不得了了。这时候你一坐一小时、两小时、24个小时，可能都是安住在水眼睛上，好，都安住在你的水眼睛上。那么再过来呢，就是等持，好，而这个第七这个最极寂静呢，跟这个专注欲取呢，靠的是什么？靠你的精进力。哎，结果你精进以后，就变成什么？习以为常了，就变成串习力。那时候就到等持了。串习力是什么？习以为常就是我不用再说我要用一个力气了。它就是什么？它叫做无功。它因为朔修朔习朔多修习因缘故，得无家行，无功用，任运转道。就是我不需要再特别特别用力，任运的我就是这样安住在上面的，啊，就是串习力的关系。因为你前面的一再一再这样子，就像我们现在的串习力是什么？随时随地可以打妄想，他那个时候就是反过来了，随时随地就是安住在水缘境上，而且是任运的。我们现在是任运的打妄想，要打妄想不必说，我还要作意一下，我还想个什么，用点力气才打妄想啊，这刚好反过来。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要不断的加工用行哈。他那么这个时候是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欲界定的程度了。好，欲界定的程度，欲界定有什么特别哈？我只说一点点好了，就是你的身体是有若无。当然你不要用这个来印证，就是用你有没有尘跟调来印证好一点。啊，这时候感觉这个身体是如云似影，好像有又好像没有。但是呢，它跟味道地定不一样，就是它还没有清安乐，还没有清安乐，但是是已经是很舒服哈。那这是一个。那另外还有一个什么特别呢？这是应该是在《释檀波罗蜜》或《小止观》里面讲的，它有一个持身法，就是它可以令你的身就一直坐直直的。可是持身法呢是有好有坏，好的持身法你坐得很舒服，然后呢这个持身法过去以后你也觉得很不错。坏的持身法呢，就是它把你身体持住，但是很僵硬，很不舒服，然后这个持身法走了以后你会觉得很疲倦。所以欲界定的情况大概是这样子。那我们看今天补充一个讲义哈，欲界定呢是难得而易失。你看我们从一开始的内住啊，这样用功用功到欲界定啊，那恐怕是要经年累月哈，恐怕是一天做2个小时、4个小时是都不太可能成功。可能就是要一打一个禅期80天，可能就有点希望。因为这个当然呢，在他们有功夫的人呢，那个久住心啊，是他一上座就是内住，然后就等住虚住一直下去。好，那我们可能这个内住就是1年2年了，这就是看你用不用功了，能不能呢多修多习多休息，才会到有后面那个串习力嘛。否则的话你一直就是停留在这个怎么讲文思的力量，那是不太可能的。你也没去训练一下你的心，烁烁意念你的所缘境，所以你的正念力正念也出不出来。然后你也没训练你的向内觉照的那个能力，你的正知力也出不来。然后你就3天打鱼2天晒网的，一天今天做1个小时又隔好几天，你的精进力也不可能。 所以这边就是的确我们现在有成就的人恐怕不是那么多。当然听说去南传禅师那边呢有很多人就证了多少多少禅呢，那我是不知道哈，我的同学里面就有。但是我自己感觉呢不晓得他怎么验证的。因为如果说到那样的一个禅定啊，他什么特别，就他的出定之后的正知而住，你应该是多少可以体会。你跟他讲一句话呢，他可能要花很长时间才跟你反应，因为他心一直想安住的，他不想动的。好，不过这个不说，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讲义这边哈。因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一段呢？就是有一些人可能过去曾有栽培啊，他可能一下子就得欲界定。好，可是呢，他是难得一失哈。我们看这个补充讲义那个边定不生。你入欲界定的人呢，你的法心既浅，你的心还很浅哈，未有知识呢，所以难得一失。所以现在大家知道一失的因缘呢，世事虚是，就是什么样的情况下你会失去欲界定哈。第一个是从外缘失，失定有两种，外缘失，你如果得到定以后你不善用心，内外方便，就是你需要内方便跟外方便哈。你如果中途违犯，比如说你犯戒，你只要一犯戒，这个定一定失去了。杀盗淫妄酒啊，你犯戒你就一定失去了。好，所以我们是当然希望以后能早一点去呢，八点钟我们受个八关斋戒，好，这样就是更好哈。还有呢，是什么？你不善用心呢？你得了定，你向人家说，或者你故意要现这个禅定相给人家看。什么意思？就是你本来该下做什么你就是不下做啊什么的，或者讲一些定里面的境界跟人家说啊，你可以向你的阿者离说，就是向你的小禅的师父说，其他人都不要说。好，那么或有什么，或突然有事缘相坏，这都是外事。好，那什么事情呢？比如说突然有声音，突然有一个大的声音，同学大概现在还没到这个程度哈，你大概到五住以后啊，你听声音就很刺耳，所以我特别是在那边规定，希望大家呢不要出声音去障碍到别人，即使你要下坐什么的。那我们那天情形很不好，就是有人讲话还不说，有人东西掉起来哐一声，那个影响很大。有些人呢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你眼睛会突然看到火花一样，就像挨到一拳一样，因为你那时候心啊很专注很细，听到那个声音就像打雷一样啊。所以我们说，因为下面我有引我师父的话，我师父说啊，就是一个塑胶袋啊，一个塑胶袋你把它折一下，那个声音都把你定给坏掉。所以当然我们玉学师弟论里面是说，那你就得深远离，你要到这个阿兰若，你要到这个水边呢林下去做，因为在我们这个现实社会很难很难，好，很难有这样一个寂静。那么这一边呢，我留到下面说哈。那另外就是什么，这是外事哈。如果说你在这个得到定以后你不悟觉不是，那么就会升起一些障碍你的法出来，啊，所以稍稍讲一下呢。其实我的想法很简单哈，因为你还可能会见到光，啊，或者是就是白天就可以看到这个星星月亮。我的意思还就是一个正知正念，一个止一个观就好了，你根本不要去管它，根本不要管这些禅相啊，你根本都不要去管。甚至于有些时候你可以看到自己的内障，就是这个不是说张开眼睛看哈，在定里头可以甚至于出了定，有些灵感会出来，你一直到这个你的定就有危险。不管见到什么好相坏相，你反正就是不是你的所缘境，就用你的正知力把它气死掉。 啊，叫你不感觉是不可能。所以讲究的就是，不是你的所缘境，你说我觉知啊，现在有一个声音，我知，我听到，听到，然后就放下，回到你的所缘境，一定要经常这样练习。包括出现这些禅相也是一样，也是一样，会有很多很多很多事情，还有可能呢，过去生的善根或者恶根，因为靠这个力的这个定的力量会出来。会出来一些事情的。那反正我认为那个禅宗这句话当然讲的有点高哈，就是佛来佛斩，魔来魔斩，就算是见到佛也不管他，也不管他，因为那个还不到那个程度哈，可能是你过去生的一些善根发，那就是给自己鼓励一下就算了，还是回到你的止的所缘境，回到你的观的所缘境。好，就是这样比较妥当。那么另外呢，就是什么，若能将护本，就是你若能将护呢，你能够护持你这样一个这个得到禅定的心呢，那么你本德不失，那么障就不会生，所以叫做德。约内的有六种哈，我们这个也就只好念过去了。那么有什么呢？第一个是，就是我讲了，你只问耕耘，你不要一定说希望这支香就一定怎么样，我得了禅定，我希望这支香一下子就入定，你有这样一个执着心呢，不但不得啊，就是会失去啊。第二个疑心，我究竟得禅定了吗？或者这是我这个定是什么境界？第三个，从来没尝过这个感觉，你会有恐怖心啊。或者那个持身法哈，那持身法，那个粗的持身法，你就很僵很僵的在那里啊，你会有这个惊怖心，或者大喜心，非常非常高兴，或者很重的这个爱着，或者还有一些忧悔心，这些都会让你的这个退掉哈。那么这是在能施禅定。入禅定呢，就有什么呢？有四种，疑怖喜爱。好，这是在禅定里头呢，就是你已经在静坐的时候啊，入了禅定以后，疑怖喜爱这四件事情会让你退失禅定。而出禅呢，就是会什么多有忧悔，就是我现在怎么定又失去了什么什么的，你这个忧悔心一起来也破坏，也会破坏。好，这边我们就这样大概说。那下面我就是因为讲过这个边定未生哈，应该就是边定不生说之即失，我把这个故事就列出来哈。就是这位法寂禅师呢，他很高慢，他认为他学禅学得很好。那时候智者大师初出同法喜禅师哈，到了这个金陵这个地方，那么他见到智者大师，智者大师见到他，他是站都不站起来了，就是靠在那边卧着说，他很高慢，他说有人入定。其实他讲他自己哈，他就闻舍山地动，听到那个舍山那边地动呢，他就知道这个深泉法师哈，深泉法师是三论宗的哈，在修无常观。那他就考智者大师说，我这是什么禅啊？其实这一念心呢，那智者大师就说了哈，边定不生，邪尘暗入，若取若说，定坏无疑。你如果取着你的这个禅定，或者向人说，取着或者说都是欲，这个欲跟定是水火不相容的，就一定会破坏你这个定。所以有什么好境界，千万不要向人说，没什么好炫耀的，我们还都是生死凡夫，你这一说，你那一念心不平，你有一个要表现的欲望，你这个定就失去了。啊，这特别提出来这边警告一下。那么这时候法寂禅师一听智者大师这样一说啊，他服气了，他说老僧常得此定，我就是得过这个边定，其实应该边定就是欲界定。好，得过这样定呢，像这个灵耀哲公说，像这么一个人说了以后，因此永失，再也得不到了。那智者大师因为就是等于说了这件事以后呢，那么这个朝野风闻呢，都来向智者大师请益。就是智者大师从这个大苏山出到这个就是金陵的时候有这么一个事情哈。那下面呢就是说坏禅定的事情哈，因为我们呢我们都会说大话哈，十字街头好坐禅， 我们看看经里面怎么说。这个阿含经里头说的哈，这是佛说的哈，善哉善哉啊，若长老上尊大弟子等应如是说，禅以身为次。因为你即使得初禅，你耳识还运作，所以有声音是可以刺破你的禅定的。那我们十字街头怎么个做禅法？所以一定要身远离啊，一定要到寂静处才可以。我们不要说坐禅了，你今天想安静一点看看书，如果说你在一个很喧闹的地方都困难了，更何况禅定你要一直意念你的所缘境这件事情。只是我们现在好像觉得自己都可以一心多用一样的，其实是错了，心是刹那刹那生灭，你根本不知道它那个多维系啊。你以为你一心多用，不是，其实你是一心这边用一下，那边用一下，那边用一下，是散乱心啊，不是那个叫 multiprocess， 我可以同一个这个那个 CPU， 我就可以同时做很多功，不对啊，我们一心只能一用。好，所以你看这边说的都是非常非常好哈。说禅有次，持戒者那犯戒是你的次，护诸根者。就是我们不是要修根律仪吗？那么你要什么？你要化妆的话，颜饰身呢，就是你的次。你要经常想要打扮的漂亮的人呢，你就不可能修根律仪。记不记得修根律仪是什么？不取相好，不取随行啊。那你还要刻意去打扮，那你也不得禅定好。你戒根律仪两个都没有的话，你禅定也免谈。就是你那个欲心嘛，还在嘛？你那个欲心要打扮、要取悦人家的心还在，要得人肯定的心还在，就不可能得禅定哈。所以八关斋戒很好，哎，你去到那儿呢，就是不要做这个事，也不带这些不香油涂身嘛哈，也不带这些事物啊。八关斋戒很好。然后呢，修习恶路者，就是修不净观的人呢。那这个什么就是镜像，那你千万就不要再去看那些电视啊，去看那些东西了。好，那么修慈心者呢，就是嗔恚是你的次。好，我们离酒者饮酒是你的次，犯恨者以见女色为次。好，当然这个男女我们自己去判别哈。所以入初禅者以身为次，入二禅者以觉观，因为初禅是什么？觉观喜乐一心，二禅就是要把觉观都拿掉，所以它叫内等净。好，然后呢，后面的喜乐一心。好，三禅呢以喜为次，三禅要把喜也去掉。好，四禅呢要把什么出入喜为次，其实还有一个乐，四禅把出入喜跟乐都停掉了。好，下面我们就不多说了，那个四空定我们就不说了。好，这不只是中阿含有哈，长阿含也有。诚实论里面呢，他解释说呢，初禅为什么以身因身为次呢？因为你初禅的定心还很微弱，如花上水，就是那个花瓣上面的露水啊，是一下子就会失去的。好，第二禅的心呢才稳定，好，强如七七木，好，就上过七的木。好，其实呢不只是身哈，连这个触这些呢都是你初禅的次。好，所以这边呢到第二禅的时候才五识灭，才更稳定。好，那下面就是我师父讲的这个四禅八定哈。这个要是我，所以我说要他说不要在家出家相杂住，或者说我们要有同犯恨这个行人，那我也不想说我们到时候来了新人我们就重复，或者随便来一个人他根本什么也不懂，门框一下关下去什么的，我们说不定什么好状况都被他破坏了。啊，如果这个人呢不懂得这件事情，他平常散散乱乱惯了，他到了禅堂也设不住新人。啊，就像我们那天呢，反正这几位同学不在，我就大概说，去到人家那里呢，这个经行的时候，明明是要摄心。哎，他脚是走着在进行，那个眼睛在看天空，东看西看，看到人家墙壁上挂的东西还去看一看，那你就失去意义了哈。所以南传的禅堂好哈，禅堂连佛像都不要放， 就是越单纯越好，没有打你闲岔的东西好。好，那当然呢，还有同学去到那边讲手机啦，什么什么这些，尤其是在吃饭的时候，散心杂话特别多。那那时候我就注意到，还有同学在那边漫不经心，也有同学在坐着。那你这样子打人家闲岔，这样没有功德，而且你自己静坐的时候，将来就有果报，就会有果报。所以这个同犯恨者呢，所以我们初开始啊，不以规矩不成方圆的，一定要很小心。初初想要得到内住等住，就是已经在那边很拼命了，很辛苦很辛苦了，更何况到了欲界定，到了初禅，你这么个声音都会把它破坏。我在那边都是想说不用引磬啊，就是怕有时候有些人会被吓到啊。我们就是用桌子这样轻轻的这样子，因为反正大家一动，大家现在也还程度不够，大家都知道动就起来了啊。事实上引磬的声是蛮刺的，那引磬实在是给比较入到更深禅定的，像入灭境定呢，他出定呢，他要先跟人家讲好他出定要有什么样的一个外缘，他知道了才出定啊。那引磬的声音是非常非常尖的哈。好，所以呢他不知道保护你，随便发出声音打你闲岔，他感觉这是没什么了不起的嘛，这发点声音算什么呢？我静坐的人就不同了，你初开始散乱心的人不知道，你稍微心细一点人你就知道这个声音很讨厌，非常讨厌。好，那问题就是我们在里面很辛苦啊，也没调伏了多少烦恼，被人家打闲岔可能心就会愤怒。好，那你如果让一个有了堪能性，就心还有力量的人对你愤怒，那你这个也不太好。好，也不太好。这里面讲呢，我师父讲的什么，就是我刚刚讲的塑胶袋，旁边一个人只是把一个塑胶袋拿出来动一下都打搅到了。好，所以这边呢是让大家知道啊，这个得禅定这件事情啊需要很多很多的因缘条件，可是你没有禅定呢，你真的是就是圣道是没什么太大的希望，乃至于呢我们现在哈，这个我讲很现实的话，现在叫你一心不乱心不颠倒都办不到，而你临命终的时候或者生病的时候，那个心力是更为软弱，那个正念是很难现前的。我们这边有照顾我的护士哈，我在加护病房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人间地狱哈，非常吵闹，那些人大概心里也紧张，甚至于那个给你拍 X 光片那个东西都会摔到地上。那在我们的很软弱的那个，我那时候就是听到的声音，就好像挨了一拳，一个火花就出来了，这么严重。我们加护病房没有那么好。好，我心脏开刀时住过，所以你想想看，你万一是在那种情况下，然后你又心里很软弱，又再起一个嗔恨心，你到哪一道去？要特别特别注意啊！所以你平常要练习啊，都摄六根呢，就心呢，经常向内。所以我从小至我们现在受到一个屈辱、一个压力，大到你的病得很严重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一个令你心安的所缘境。好，是佛号也好，是你的习也好，一定要有一个安心的所缘境，非常重要。你一旦察觉这个心不稳定的时候，你就把你的心，我们先不要去圆那个让你不舒服让你有烦恼的所缘境，去转到这样一个清净的所缘境，把你心调和了再说。那这个你平常不用功呢，很难。多数的人呢就是随着这个境界或者随着你的烦恼去反应。所以希望大家不管去不去禅修了，你拿出一点时间来呢，多多练习，跟你的这个安心的所缘境呢，是越熟悉越好，越熟悉越好，很重要哈。或者持大悲咒啊，或者是这个六字大明咒啊，你有一个安心的东西，不然真的有什么状况来，你不知所措，不知所措，好。 那我们就这个九柱星算是讲完。我们看到第三页配六力哈，这个九柱星呢是跟六种力，那我们刚刚多少也讲了，第一个是听闻力，第二个思维力，第三个意念力，第四个政治力，第五个精进力，第六个串习力哈。那么闻思好，第一开始它是配内柱跟等柱，好，就是什么硕闻硕思增上力，就由闻思产生这样一个强大的力量呢，最初令你的心呢于内静住，然后继续呢急于此相续方便，沉静方便能够等变安住。所以最初两个住呢靠的就是什么，靠的就是闻思的力量，靠的就是什么，你的欲情性安，又叫做力力运转作意，最初开始啊，这个内住跟续住啊，靠的是你很勉强，因为你从闻思知道静坐得禅定这件事情非常有功德啊。事实上你要得欲界定的话，就是欲界一切其他的东西你都看不上眼了，你要如果有欲界定的话，就是欲界最乐应该这样讲，对不起，味道地定就是欲界最乐，你得味道地定你就升这个欲界顶天啊，再上来就是出禅了，那就是这个欲界的最快乐的事情。好，但这些呢说了再多呢要你自己去体会。这种乐呢我讲了不是我们那么粗糙的这种欲乐，这种乐就是非常心非常平静非常安稳而且非常有力量这样的一个乐。好，我们呢一般人呢最明显的一件事情就是闲不得。好，这个一直人害怕寂寞，攀缘攀惯了，心里头没个事做心就慌，就要找个事情做。好，这个是刚刚好相反，就只有什么心只安住在一个境上面，就是你的所缘境上面。好，刚刚好跟我们这个顺生死流啊继续在五欲里面放逸是相反的。好，然后再过来呢就是意念力，你有了这样的一个勉强，从闻思的力量使得勉强啊，这个当然是经历了好久好久这样用功，下面就是你这个意念所缘境的正念力慢慢慢慢升起，由这样的一个意念力呢烁烁作意，一次又一次的招呼自己的心住在这个所缘境上，而摄入其心令不散乱，那就是安住跟静住。可是安住跟静住里头呢还是会有昏沉散乱，好，我们讲尤其是第五柱呢，当然这边指的昏沉散乱是比较，尤其这个散乱呢是比较出众的啊，我们讲了初开始是要等很久很久才能察觉，后来是一起你就可以察觉啊，那第三柱是一起可以察觉，可是呢你会忘失所缘境，第四柱呢也是一起可以察觉但是不忘失所缘境，好，然后到后面就是正知力，好，靠你这个正知向内觉照，知道我这一念心现在是在干什么。那我们如果不是从这个示威仪哈，就是行住坐卧这个动作上身体的这样一个变化上能够去练习察觉，或者察觉你的习这边来练习，你要察觉你的心是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很难很难，所以说你一个身念住没修好，你想修受念住不太容易，更要修心念住。我的心现在是什么心？他那有讲了好多种嘛，是贪嗔痴，是离贪离嗔离痴。好，察觉我的心有没有五盖，有没有这些恶寻思，很难了。所以一定从身念住开始。好，那么那个正知力呢，就可以调息他的心。于其诸相，这个诸相我讲的就是什么，那种十种散乱相，哪十种？就是五欲色声香味触跟什么贪嗔痴男女，你只要心里头有这些相现起来那就是散乱了。那你的正知力你要呵斥，就是说你在静坐的时候如果有什么色声香味触，基本上不是你所缘境的色声香味触， 贪嗔痴男女这些相现起来，你欲先先呵斥，所以你那个正知力，你就是你知道它那是过幻相，所以呵五欲弃五盖，呵五欲其实就是这个意思。那么你在你静坐的时候，就可以说它一出现，你就可以察觉，好正知，好，然后呢，再过来就是什么？到了这个第六柱那里呢，就是诸恶寻思、诸随烦恼，你都可以察觉，然后呢，就回去安住到你的所缘境上，不令流散，所以这就是调顺跟什么寂静。然后接下来呢，就要你无间因众二方便，就是这时候你基本上你的心力也够，你的念力也强，你的正知力也强，那就应该到什么？勤修觉悟于伽的时候了，就是从早上一起来就是静坐精行，静坐精行，静坐精行，中午吃个饭，静坐精行，一直到什么？到初夜之后，就是知睡中夜。好，从这个精行宴坐里面呢，那么我讲精行也还是训练我们的正知而住，好，去排除你这些呢障碍你定的方法。好，到这个时候就有这样一个能力了。其实应该到这个时候才是可以就是参加这种密集的禅修。刚开始你去那个你是坐不住的，坐不住的哈。那么这个时候由精进力呢，设比二种，哪两种？就是前面的恶寻思或者随烦恼呢，暂时现行，能不忍受就不认可这件事，马上令它断灭，出浅变土。那这就是最极寂静跟专注意趣，啊，它怎么配呢？我们下面看那个图，啊，就是闻思力、意念力、正知力。闻思是一二哈，意念是三四，然后正知力就是五六，经济力是七八，最后呢，就是你慢慢的什么习以为性了，就由这个串习力呢，就到等持。好，那这个讲九住心。那么它还可以配什么呢？九种心珠还可以配这种四种作意，一开始叫做历历运转作意，就是你初开始修止观，连这个作意啊都还没得到的人呢，你要令你的心怎么样去安住等住？好，那所靠的就是什么？你闻思的力量，这个力呢就是彻力。好，因为我对于禅定的性跟欲。有这样性跟愿，所以我勤，我策立我自己来继续的不怕苦，这样去静坐哈。那这历历运转作意，那从中间的安住静住调顺寂静到最极寂静呢，叫做有见缺运转作意。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虽然已经得到这个作意了，可是呢他还是很慢缓，这中间还会有什么见杂的，刚开始是出众的散乱啦，虽然能察觉还是散乱会见杂啊，就是粗的调举、粗的昏沉、细的调举、细的昏沉，乃至于呢最后到那边他还有一个私心所，就是要去看住这个事情，要下面要止还是举嘛。好，那么或者是正知力这些呢，他就兼杂在里头，所以叫做有见缺，他不是一直很顺的安住在所缘境上，就中间还有这么多的事情进来。好，那么到专注意取的时候叫做无间缺运转作意。无间缺运转作意呢，这个时候就比较好一点了。好，就没有，再也没有这些什么这个十种相啊，好，也没有这个恶寻思随烦恼来障碍他，来兼杂在其中。可是呢这时候还是有功用，